那你这里第一卷你就很知道，那个天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那就表明耶稣已经用比喻对他们说过很多了，但是世人不能够明白，所以耶稣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讲，从不同的角度讲，那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明白。那也是我们听到也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这篇道我曾经讲过没有，我后来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我已经讲过这篇道？那我记得我去，因为我记得去年那个托尼跟申问题他们分离以后的那个组织，我讲了一篇道。那但是我希望你今天有新的感受，我写的时候有新的感受。那这个天国好比一个王，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。那你知道这个王就是很清楚了，就是指的神了。那这个王的儿子就是指耶稣基督了。那我们的神是王。是万王之王。那天国为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那你在新的圣经里面呢，其实用婚姻或者用夫妻关系来比喻，耶稣跟他的门徒，或者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，是有很多的。比如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25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以弗所书5章31到34节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夫妻关系比喻，那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说：“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”那这里保罗也是他讲信徒跟基督的关系，就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那这里呢，其实，在犹太人的那个观念里面呢，当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他们订婚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在法律上或者他们律法上是被承认的。虽然他们还没有嫁娶，还没有同房，就像那个玛利亚跟许配给约瑟一样的，那时候他们已经是订婚了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词，那圣经是用那个许配，但是还没有迎娶。那我们就相当于已经被许配给了一个新郎，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，那你就是那个新娘，准备做新娘。那你现在在地上什么？你现在是在地上等待基督来迎娶你，就像那新娘在等待新郎来迎娶她一样。那个时候保罗就特别告诫，如果是这样呢，那如果新娘如何预备自己来等待新郎呢？我们应该如何预备我们来等待我们的主耶稣来迎娶我们？这我们就应当向基督存存疑清洁的心，预备自己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那在启示录19章第5到第9节也说，他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神的众仆人呐、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打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分群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”又对我说：“这是神真实的话。”那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，那是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，就是在天上有一个筵席，那是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呢，到时候都能够去赴这个筵席。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分娶我们的时候。那所以你再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明白你有一个身份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将要来迎娶你。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等待，那在这段等待的时间，我们是预备我们自己，就像新娘装扮自己一样。那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是以圣洁为我们的装饰，在地上遵循神的旨意来预备我们。 那接下来那个我们再看了，这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。那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呢，这里已经是第二次那个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人了，因为他说去请那些被招的人，所以那些人已经被招过一次，现在筵席准备好了，王再打发仆人去，所以这已经是第二次去请他们了。但是这些人他怎么回应呢？圣经里面说他们却不肯来。那为什么他们不肯来呢？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原因，圣经只是说他们不肯来，那你就表明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，是那些被请的人他们自己决定，他们没有说他们不能够来，是他们不肯来，或者他们不愿意来，所以这是他们一个主观的决定，他们拒绝那个主人的邀请，他们是不肯来。那个主人怎么办呢？主人就是没有放弃，所以第三次打发仆人去请他们，说你们去告诉那些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其实这个主人仿佛是在求这些人来赴席似的，他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是盼望他们能够来，但是那些人不领就走了，就是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有一些人呢居然拿住这些仆人凌辱他们，而且打他们，甚至把他们给杀掉了。那你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每个人信耶稣的过程，有人邀请我们去教会，有人邀请我们去查经班，有人邀请我们去夏令会，但是你可能找很多借口推脱，你可能说你学习太忙了，你可能学习觉得你工作太忙了，那你可能觉得你说我孩子太小了，你有人就觉得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，或者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能够把身份解决了，那这都是我们的借口，我觉得就不愿意去。但是那些人就是一而再再三地邀请我们，那最后神也感动我们，我们也去了，去了以后我们现在能够信主。那有的人可能就还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嘲笑那些邀请你去教会的人，有没有嘲笑那些邀请你去夏令会的人，你可能没有打他们，你可能没有杀他们，但是教会历史上真的有很多福音的使者就是被打被杀，在过去有，在现在也有。那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，那如果你是那个王，你是那个主人，那你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人呢？圣经我们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七节，王就大怒，杀兵出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如果你请过客人到你家吃饭，你准备了一大桌菜，结果你请的人到这一个也没有来，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如果这个王他只是一个人，只是一个地上的王，比如美国的总统或者是中国的总书记，那别人再三的拒绝他，甚至凌辱他的那个使节，把他的那个中国的大使或者美国的大使给杀掉了。那如果是那个布什总统生气，或者我们福建省总书记生气，甚至发兵去攻打那个国家的话，我们认为合情合理，甚至你会马上积极报名参军去打仗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是说这个王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，但当我们读到这个神那个大怒，甚至发兵去出灭那些凶手，把他们的城给烧了，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，你这个神怎么这么厉害、那现在的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神是一个会发怒的神，我们观念中神就像圣诞老人一样，你怎么对待他就不会发怒的，你甚至打他几个耳光他还对你笑呵呵的，但圣经里面的神不是这样的神，圣殿里面的神的话真的是是有位格的，他有他自己的性情的，不错，神是慈爱的，而是蛮有恩典怜悯的，但是同时另一方面神是发怒的神， 神是可以欢乐的。那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那神真的是非发怒，而且发怒起来没有人可以忍受。那你如果记得那个在出埃及记第34章，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在那个西乃山下面制造了一个金牛犊偶像，那神向他们发烈怒，准备把他们全部的灭掉。幸好还有一个人摩西为他们祷告，神的怒气向他们转消。那当神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以后，神让摩西再一次带领两块石板向山去，他要再一次对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，神在摩西面前有一个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宣告我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跟随的这位神，或者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那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这是神亲自对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告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神他的本性，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他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但是他接下来就说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那英文叫翻译成那个 slow to anger， 就叫不轻易发怒。那你跟人比起来，人是很容易发怒的，那神他不轻易发怒。他不轻易发怒并不是说神不发怒，那人发怒啊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的错。虽然你有时候发怒你觉得你都很有理由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其实人发怒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。但是神发怒呢，神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神发怒是因为人的罪，神的公义的一个彰显。那有时候那个人发怒啊，是为了一个发泄，有时候发怒觉得很痛快，就把你心中的怒气完全发泄出来。但是神发怒，神不是发泄，不是发泄，他也不是痛快。那英文圣经在翻译这个 slow to anger 或者不轻易发怒时，英文圣经翻译的用了另外一个叫 long suffering。能上面这个是长久忍耐，或者长久忍受痛苦。就神发怒的时候，是神在那个忍受痛苦，是神在受伤害。这些是我们很难明白的。但他其实，你如果做过父母的话，你就知道。我最近有好几次那种经历，就是当你小孩子他不听你话的时候，你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你怒气就是想发作。但是我有好几次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么一生气，胸口就痛，你知道，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说我怎么胸口这么痛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爱这些孩子，但是他不听你的话，怎么办？你就生气了，那生气了对吧？你就胸口就痛，这叫 suffer， 就是是不是那个孩子在受苦，是你在受苦，是父母在受苦，因为父母有爱。如果你发怒的没有爱了，那你就不会受苦，你就觉得很痛快。神发怒的时候，神是那个心中在受苦啊。形式身中在那个难过，那个你看，当那个神用洪水毁灭大地的时候，那创世纪第6章第5到6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”所以你看，神那个毁灭大地，有人觉得神很凶残，没有，神是没有办法，而且神是很难过。他心中忧伤，就要虽然用洪水毁灭大地，但是你看到神的那个怒气当中呢，神有恩典的，他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怒气发作的时候，在他怒气当中也是有恩典的，他没有把他怒气完全发作。人那个发怒的时候，就是经常是 out of control， 就你就失去控制。但是神发怒的时候，他是 self control， 神发怒的时候，他是在约束自己。不然的话他就完全发作了，那人就完全灭绝。神发怒的时候他是在控制他自己，在约束他自己。比如你看那个神用洪水毁灭大地的时候，是完全可以一下就灭掉就可以了，但是没有。神先告诉挪亚，让挪亚造一个大船，而且给了挪亚120年的时间让挪亚造这个船。这是一种 self control， 他在那个忍耐，而且这120年的时间他借着挪亚告诉人，你们要悔改，不然的话审判就会来到。 所以你看神发怒的时候，他不是失去控制，神是在控制自己。那其实在那个当以色列人在那个造了那个金牛犊的时候，那时候神也是本来要把他们完全给毁灭的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的怒气向他们转向，因为摩西的祷告，神也是在控制他。那结果呢，不过以色列人也为他们这个付出了代价，你说只去读以色列也死了很多人那一次，但是还是神有恩典，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但是神发起怒来呢就很可怕的。那你看看这个比喻里面，你能不能够看见神是不轻易发怒的。我刚才讲了，那个这个已经是那个主人第三次打发仆人去请，那他们都拒绝，但其实你拒绝也就无所谓了，但是你还把那个仆人抓住凌辱他打他，最甚至把他的仆人给杀掉，那这样神的怒气就发作，神的怒气发作结果就非常可怕。诗篇七十六篇第七节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神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了。神的怒气发作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的。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到第四节都，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他感谢神啊，我们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是乐意赦免人的罪孽的，但是人要敬畏神，这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，就是敬畏他。那有人又说，那旧约里面的神很严厉很可怕，那新约里面的神耶稣就是很慈爱的很温柔的，那是不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呢？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基督徒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称亚伯拉罕唯一的神呢，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神。那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他说，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当了亚伯拉罕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得信神使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呢，他是有一样的本体一样的本质一样的本性，他没有改变的，从亘古到永远是没有改变。旧约里面的神是圣洁公义的，也是慈爱有怜悯的，耶稣基督也是圣洁公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的。但是啊，我们现在有极大的一个恩典，就是耶稣啊，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来到世上传扬天国的福音。人虽然对不接待耶稣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讲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耶稣就是神的仆人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，不接待他也无所谓了。但是呢，反而人要凌辱耶稣，要拒绝耶稣，最后还把耶稣给杀了。那当耶稣被杀的时候，就是很奇妙，借到人的罪性呢，却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。你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所以那个时候神的愤怒啊，就是完全的倾倒在耶稣身上，以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要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神的愤怒完全在彰显，完全在倾倒，但是倾倒在耶稣身上，因为他担当了你我的罪。但是同时呢，这也是那个神的恩典，这个神的慈爱在那里最大的彰显。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五章第三节，五十三章第三节就讲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过患压伤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这就是那个公义跟慈爱在十字架上的交汇，在十字架上的相遇。那以致我们现在呢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。其实如果是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害，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呢，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的。因为神是一位天天向罪人发怒的神，神是一位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，神的怒气一发作呢，人就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。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很多人到神面前呢，都是战战兢兢的，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的时候，人到也是到神面前，现在就可以坦然无惧。说那个圣经里用了一个字叫做挽回祭，就神设立耶稣做了挽回祭，这个挽回祭就是挽回到神对人的愤怒，因为神本来是向人发怒的，但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，耶稣用他的身体当着一个完美的祭献给了神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满足了神的那个愤怒，所以这神的愤怒向人转销，叫做挽回的意思。所以你要看见那个我们的罪的可怕，以致让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你要看见那个神的爱的高深，那个神救恩的奇妙，或者神救恩的伟大，他将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有一条道路到神那里去，可以与神和好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本身了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那个神的怜悯和恩典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在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怎么表现出来的呢？那你可以想一想，有好几点。第一个，那些人为什么被招呢？所以那些人他为什么被请去父王的宴席呢？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人好？或者是不是因为他们送了一个大的礼物呢？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八节说，那个王对仆人说，起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。那如果所招的人比别人好了，那他们就是配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好，你配进天国。但是在神眼中没有人配的，所有人都是罪的。那如果这些人如果是送了一个大的礼物呢，那他们也就是配的。如果你去哪一个人复习，你送一个礼物，你就会觉得你是去撞的，或者你说当然了应该去复习。但如果你没有送礼物啊，你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或者就不配去。所以他们也可以暗示他们可能没有送什么，那个主人没有要求他们送任何的礼物的，因为他们不配。那些人能够被请去复习呢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。那主人一次两次三次打发仆人去请他呢，那这也更表明了神的恩典和怜悯。那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是你不配的，你白白的得到的，这叫恩典。如果你配得的呢，那不是恩典。如果你付了钱，或者你做了工作，你得到这个资格，那也不叫恩典。那罗马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说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那是该得的。所以你跟你老板做工，他付你工资，那是该得的。但是如果你哪一个月的一天班没有上，他还给你一个月工资，那就是恩典。那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那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，拒绝神的救恩的时候，神的救恩就临到外邦人，说这是恩典。因为外邦人其实本来没有被请的，那神是最开始请的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你让我们看见神是拣选的，是犹太人，拣选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呢就临到了外邦人。那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九到十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往叛路口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。那些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。那这里看到那些在岔路口上的，那些在路上的人呢，他是蒙了恩典的。什么叫恩典？因为那些人他可能在大路口上闲站，或者在大路上走路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今天会有一个王突然请我一去，付了可以大吃一顿，而且不用付钱的，所以这叫恩典。那讲一个简单的比方，就是看到你在墙上看走路，突然有人来说今天埃蒙顿的市长请客，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镇上去大吃一顿，而且不用付钱，这就是恩典。而且你没想到的，你可能在墙上他随便走，但是就被那个埃蒙顿的市长请去大吃一顿。那当时的人就是那些人被请的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在岔路口，他们在这一路上行走，突然那个王打发他的仆人去，凡看见的人都被邀请去了。甚至那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甚至勉强他们去，但有的人可能还不愿意去，就是那些仆人就勉强那些人去，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去。那这就是神的恩典。而且那个圣经特别提到，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。那其实善和恶，好人和坏人呢，都是我们人看人的，人 人看人就有好人有坏人，有善人有恶人，但是神看人呢都是罪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不会因为我们的善行被神选中，同时你也不会因为你的恶行呢被神拒绝。只要你愿意接受，无论善恶都可以到神面前来，这就叫神的恩典。那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或者凭自己的善行可以被神选中的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，就是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求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那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神，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，就被神白白的称义。那但是接下来呢，你看这些人都被遣去了，无论善恶都坐满了那里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我们很难理解了。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死犯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我想晚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很难明白。那这一段很难明白的至少有两点。第一点呢，你可以讲为什么那个人没有穿礼服，而且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个人没有穿礼服，别的人都穿了礼服。那你要知道，当时这些人都是从探路口上，从道路上临时被请进来的，那为什么别的人有礼服呢？我想很难想象那些人穿着礼服就在外面闲荡，就等人来请他去复习。所以那些人也不可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那些人肯定也没有穿着礼服，但是被请的时候去做学的，为什么只有这一位人没有穿礼服呢？而且那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说那些人有很多是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是这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礼服的。那第二点难理解的就是，为什么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受到如此严厉的待遇，捆起手脚呢丢在外面。那我想我们每个人请客吃饭，如果你的客人随便穿了一身衣服来，即使你心里面感到不高兴，他不尊重你，但你也不至于把他捆起手脚来丢在外面。我想也不会这样把他客人给赶出去，没有。像我们去参加人的婚礼，我们都知道应该穿得正式一点。但我记得我们在美国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婚，就有一个同学来，他就穿了一个拖鞋，穿了一个短裤，穿了一个 T 恤，别人都穿得很正式，他就是穿这个了。但是人我们也不至于就把他给赶出去，而且他还特别活跃，在前面使劲的照相。但是你看这个人没有穿礼服，为什么受到这么严厉的那个处罚呢？那这里呢，其实有人就猜想了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当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，就是那个可能是主人为所有的客人预备了礼服，那所有来的客人呢就穿上那个礼服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刚才这两个难解的地方都能够解释。结果我们说只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其实所有的人都可能穿礼服的，生产的人根本就没有礼服，当时他们去复习的时候，王为他们所有人预备了礼服，所以别的人都穿上了那个礼服，那只有这个人没有穿礼服。那如果是主人为你预备了礼服，你没有穿礼服，那个你受到这么严重的待遇啊，就是有可能的。因为我已经给你预备了礼服，你已经进来了，你为什么不穿上呢？那你要知道，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，耶稣在讲的是天国的比喻，不是真正讲地上的事情，他讲天上的事情。那我们说你在地上是这个婚姻的筵席，是预表那个进天国，因为他说天国好像王为他的儿子娶亲赴筵席嘛，就人要进天国。那人要进天国，你怎么能够进去呢？就是要穿礼服，但是不是穿你自己的礼服，要穿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礼服。神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件礼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把耶稣基督一穿上，你就可以进神的国。如果神没有为你预备礼服，那些人也没有礼服，那个王如果再问他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 那个人就可以直接回答我没有礼服。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人无言可答，他没有借口，你不能够推脱，那就说明很可能就是真的是王位，每个人预备的礼服他没有愿意穿上，那以致他后面遭到这么严厉的惩罚。人进天国是善恶都可以来的，所有人都被邀请进天国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在天国里面就可以随便对着我行我素。所有人都可以邀请进天国，但是进天国是有条件的。有条件就是什么？就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你要信耶稣，你要穿戴耶稣这件礼服。如果你被邀请进中南海，你被邀请进白宫的话，已经算恩典了。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进去，这个进去了你就可以随便。你进去了以后，你一定要遵守中南海的规矩，你要遵守白宫的规矩。你不遵守规矩的话，你可能就被赶出来。进天国也是这样的，那你要遵守天国的规矩，遵守神家里面的规矩。神家的规矩什么？就是每个人都要穿戴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神为我们预备的礼服。那其实在圣经这方面有好多好多经文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你看这里很清楚，神用公义给我们穿上，神以那个拯救给我们衣给我们穿上。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拯救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。那加拉太书3章17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弟兄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什么意思？就是穿了一件衣服一样，就是把耶稣穿到我们身上。那哥林多前书1章26节，他也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了强壮的羞愧；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毁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是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当夸口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穿着自己的礼服进神的国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义能够进神的国。这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所以说我们自己觉得你很体面，这些人都说的是个好人，是个善人，但是你的义上呢，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的，是一件污秽的衣服，而且像风，像叶子渐渐的枯干，风一吹就飘去。这就是那个最开始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，就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，那个就是人的义，那就是你靠人想得神的喜悦，像靠人来遮蔽自己的罪恶一样，那是人的作为。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那接下来一节就是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。大家都有一个经验的，天起了凉风，树叶就会掉了。那如果你用无花果树跟着这边做一根裙子，秋天一来那全部都掉了。所以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进到神的面前，也没有人靠任何的善行可以把你的罪恶可以遮羞的。在神的面前，神的眼睛是人到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就跟那教员祷告一样，我们做了很多可能在人面前难以启齿的事情，你心里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神更清楚，神一眼就看见我们。人看我们都是看外貌，神看我们是看内心，我们内心里面那些邪情私欲，那些见不得光的思想，神都看得很清楚的。那所以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能够到神面前来，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礼服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你要怎么能够穿上耶稣基督呢？你就是来信耶稣，你来信靠他。因为圣经里面讲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我们信耶稣，神就称我们为义，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。 那这里也是有一个比喻了，我也讲过了，就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账号，你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账号，那你没信耶稣以前，你的账号里面都是存的什么东西呢？都是存的你自己的恶行，存的你自己的罪，所以你的账号里面都是吃足的，都是你欠了神很多，因为罪就是我们欠神的。那当耶稣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，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业呢就存到你的账号里面。那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，耶稣基督的业抵消了你过去的赤子，这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你过去欠了神很多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呢，你都不欠神的了，因为神不再看你的罪了，神把你的罪给赦免了，所以你的赤子呢就没有了。那更重要的，你还有盈余，你的账号里面还存了很多钱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义。耶稣基督现在让你的账号里面，就是随便你怎么取，都是取不完的。你现在你账号里钱，我自己就是，你小不小心呢就可以取完了。但是你现在耶稣基督义存在你的账号里面，你怎么取也取不完。那就是你要靠着耶稣基督去行义，要行神所许的事情，你是可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义已经存在你的账号里面了。那在过去你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的账号里面都是赤子，都是存的你自己的罪，所以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讨神的喜悦。但是现在是耶稣基督的义存到你的账号里面，你有了耶稣基督的义，你贴到了耶稣基督呢，你看到他你是可以的，可以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的，而且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21-24节他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我再看那个这个比喻的最后一节，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这一节圣经呢，可以说是那个这个比喻的总结，就是耶稣讲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娶亲，请了很多的人来赴席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为什么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了？我们刚才讲了，你那个被招呢是神的恩典，神邀请每一个人来赴他的喜，这已经是神的恩典。那能够被选上呢，啊，更是神的恩典。我刚才讲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被选上的，你能够被选上呢是神的恩典，而且也是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你愿意接受神的邀请，愿意穿上神为你预备的礼服，就是你的信靠耶稣基督。那没有，那有人讲，那没有人，为什么有人没有被选上呢？那圣经已经告诉很清楚了，因为他拒绝了神的邀请，他拒绝穿上神为他预备的礼服，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拒绝耶稣基督，那你就被没有被选上了。说不是神不选上你，是因为你拒绝了神的邀请，神，你拒绝了神为你的预备，你不愿意领受神的恩典。那今天呢，现在呢，神依然在邀请人进入他的国，依然在邀请人要赴这个天国的筵席。我们刚刚讲，刚刚在天国耶稣基督分去的时候，那是天国的筵席还没有到，还有时间。为什么还有时间？就是神在邀请人，神还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入他的国里面，可以来赴这个筵席。那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邀请？你愿不愿意穿上他为你预备的礼服呢？就是呢，接待耶稣基督，来信靠他呢。因着神的慈爱，神已经给我们显明，拒绝神的邀请，拒绝穿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礼服，那个结果是可怕的。这也是神的慈爱。所以讲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其实跟神的慈爱有关的。神不是要恐吓你，神是要告诉你那个事实，你如果拒绝他呢，将来那个结局就是这样的。那教育我们是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鼓励你，告诉你正面的，你享受，你去相信神呢，神有很多的恩典，神有很多的恩惠可以给你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也要警告你，你如果拒绝呢，那个真实的而且一定会发生的，他也告诉你，这是将来神会审判我们。有人也讲，如果是你只告诉人信耶稣有好处，但是你不告诉他将来神会审判我们呢， 其实你是在害人，你不是真正爱一个人，你没有把那个福音传得完备。那神的审判清清楚楚的揭示在圣经里面，而且在启示里面也特别的强调，那个结局真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因着神的慈爱，我也因着神的那个愤怒呢，我愿意劝你们一个人，你要来信靠耶稣基督，那这就可以成为你一生最大的祝福。那下面一段呢，我要讲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是一基督徒了，你已经期待耶稣基督了，你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，那你呢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或者你还应该做什么呢？像任志明弟兄在这次嘉年会最后一次讲到一样，要活出使命，要活出一个有恩召的人生。就你信了耶稣，你要不是坐在你等耶稣来接你，他更说你知道了那个去天国的路，你知道了那个一个简要，不是说你自己享受。他打了一个最简单最形象的一个比喻，世上的人都中毒了，都因为都有罪啊，就是毒都会要死的，但是现在你有一个简要，吃了就不死，你自己也吃了，那现在呢你的责任就是应该去告诉别人，就是把这个简要给别人，但你不去告诉别人，你就坐在家里每天自己吃，每天吃一个那这将来神就会审判你，你见死不救，他说罪加一等真的，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两个身份。刚才我们讲的有两个身份，你就记住了。第一个身份呢，你是那个基督的心腹，你是在等待新郎来迎娶你。那这个身份呢，就表示你应该什么？以圣洁为自己的装饰。那新娘应该对新郎忠心的，要专心的等候基督，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偏于邪。不要被世上这些东西所迷惑了，要分别自己，完全属于那献给神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基督的，基督将来要迎娶你。如果一个新娘她在那个订婚以后，她去爱了别人呢，我想那个新郎一定不会再来迎娶她。那时候你是基督的心腹，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就要庄重的爱神，单单的爱神，准备自己，让他来迎娶你。而且新娘应该爱新郎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一个新娘来拜新郎。那我们是基督的心，我们应该爱基督的，应该爱神的。如果你爱神呢，你在地上等待，你就不会觉得长久。如果你不爱神呢，你在地上等待，你就觉得耶稣怎么还不回来了？你有爱呢，时间就会变得很短暂；没有爱呢，你过一天就很难过。那圣经也真的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爱神了，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了。而且那个基督徒啊，应该彼此相爱，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。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就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所以这是那个我们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你守住你这个心腹的身份，爱神，爱弟兄姐妹。那这个圣经里面，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神的仆人。耶稣他对你是神的仆人，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应该服侍我们的主，应该服侍我们的神。这个比喻里面你看那个仆人呢，没有什么反应的，仆人没有说一句话。仆人的话就是主人让他去请，他就去请。第一次他去请，第二次他也去请，第三次他也去请。那个仆人的话他没有说我已经请过了，他们不来的。如果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这样，如果你去第一次去请他来，他不来了，那你再去请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心中就有点不愿意了，因为反正我已经请过了，不来。但是第三次他还去请，而且最后还被凌辱，最后还被杀了。那你说，所以仆人呢？没有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仆人的反应。但是你看今天呢，你去做神的仆人，你去邀请人来教会，你去邀请人来聚会的时候，你遇到的可能跟这个是一样的。 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你可能会拒绝。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 有这个经历，你邀请人来教会，你邀请人去参加聚会，你被拒绝，你可能被嘲笑，人家嘲笑你，你为什么还信神呢？你很迷信，你没有文化，你没有本事，所以你去信神。那我自己我所有的问题我都有，我都可以解决，我所有的我需要的我都可以有，那我就不需要信神。你可能被嘲笑。我想如果感谢神呢，我想在埃蒙坦在加大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被杀。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曾经有一句话，说与罪人忍受罪人顶撞的，你们应当这样，这应当什么？应当不要灰心，因为你们和罪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其实我们在这个和平这个看来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啊，你应该更有更大胆的，更那个主动的去邀请人来信耶稣，应该更积极的来传扬福音。因为神自然没有让你流血嘛，你可能会被拒绝，你可能会被嘲笑，但是我想在埃蒙坦羊不会有人杀你。但你想一想，有的我们神的仆人，有些福音的使者，在那个福音被禁止的地方，他们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呢？那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。说神将那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你，你有这个职分的，就是劝人与神和好，是劝，不是命令。你传福音不是命令他，很多人我们传福音，你跟着就跟人家讲，是命令他似的，你要劝他。甚至保罗还说，我为神的缘故替求你们与神和好，他就求人与他和，求人来信耶稣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神的愤怒，他知道那个人如果不信耶稣，他的结局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格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到二节，那保罗对格林多信徒讲的，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答谢了你，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说弟兄姐妹，我每一个人呢都受了神的恩典，我每一个人呢已经被神拯救，我每一个神已经被神悦纳，但是他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神还在呼召更多的人，邀请更多的人进到他的国里面。那谁愿意去发出这个邀请呢？谁愿意去递这个请帖呢？就是你，就是我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都有这个职分，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今年那个夏令会，今年我们去的人也算比去年多了，那我希望下一年呢，能够更多的人愿意去。而且我记得，我感觉呢，每一次我向弟兄姐妹邀请，无论是主日学还是有特别的聚会，我邀请你呢，我是尽我的本分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呢？你愿不愿意领受神的恩典呢？那是你自己的责任。福明陈牧师也讲得非常好，他第一次辅导的时候，他作为传道人辅导呢，有时候听众觉得很紧张啊，你看这个传道要辅导要让我信耶稣，说你不要紧张，我的责任比你的责任还大，就是他比你更紧张，因为他也是要对神负责任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辅导人信耶稣是他的责任，但是作为一个听道的人呢，你回应神的辅导也是你的责任。那今天我也是要把一个辅导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面前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做神的仆人，去邀请人来与神和好。因为感谢神呢，等一会我会讲，在九月份5号到7号，那我们国语部啊也是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。那我就是要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呢，首先你自己要有饥渴慕义的心。这是我们国语部第一次搞特别的聚会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三天的，一共六场聚会。那我是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能够参加所有的聚会，这是最少的、最起码的。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邀请别人来聚会，特别我们在星期五、星期六晚上有两场辅导会，那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新的朋友，没有信耶稣的人可以来参加这两次布道会，来信耶稣。而且我们在大学那一次布道会是9月6号晚上，我们那个现在已经订了一个教室，那个教室大概可以坐240个人。那我们现在大学查经班所有人都来了，可能应该不会超过50个人，所以说还有190个人。那哪谁会是这190个人呢？就是要看我们每一个人去邀请。但更重要的，我也祷告了。邀请来的这位讲员陈瑞珍弟兄是很有恩赐的一位弟兄，他自己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位人，但是他跟我讲最重要的是祷告，如果没有祷告他来了也是白做工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从今天起你为这位讲员祷告，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，为你自己祷告，更是为你要邀请的人祷告。到时候我希望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，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，领导我们自己，也领导我们所关心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过去差遣你的仆人，差遣你的先知，一而再再而三向你的百姓讲话，辅导他们悔改，辅导他们回转归向你。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你更是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来辅导人，来传扬天国的福音。但是人因着自己的罪不认识他，拒绝了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要当时你的大能，你的慈爱就在这上面彰显，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，更成全了神对人的拯救。如今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所有的人都被你邀请，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神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过去信主的过程中间，你要是差遣你的仆人使女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传福音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们表示神你自己的爱，传递神你自己的爱。我们感谢你，为过去传福音给我们的人，关心我们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献上感谢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托付给了我们。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在这个履行这个职分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亏欠，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也是我们怕被人拒绝，也是我们怕被人嘲笑，被人侮辱。主啊，真是感谢你，你还没有让我们与罪恶相争到了流血的地步。求神你的灵就刚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中靠着主火热起来，看见神你自己的慈爱，更看见神你自己的愤怒，对神愿意去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扬福音，邀请他们来听你自己的道，邀请他们来信耶稣基督，可以与神和好。你的愤怒要向神转销，向人转销，你的恩典要向人显明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同心合一，能够传扬福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来唱回应诗歌481首，1:9-3。